係喺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至三十二節。好，我先會讀出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節。耶穌又說：一個人有兩個兒子，小兒子對父親說：父親，請你把我應得的家業分給我。他父親就把產業分給他們。過了不多幾日，小兒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來，往遠方去了，在那裡任意放蕩，浪費資財。既耗盡了一切所有的，又遇著那地方大遭饑荒，就貧窮起來。於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個人，那人打發他到田裡去放豬，他恨不得拿豬所吃的豆荚充飢，也沒有人給他。他醒悟過來，就說：我父親有多少的故工，口糧有餘，我倒在這裡餓死嗎？我要起來到我父親那裡去，向他說：父親，我得罪了你，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把我當作一個故工吧。於是起來往他父親那裡去，遠離索，遠離還遠。他父親看見就動了慈心，跑去抱著他的頸項，連連與他親嘴。兒子說：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父親卻吩咐仆人說：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來給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頭上，把鞋穿在他腳上，把那肥牛再牽來宰了，我們可以吃喝快樂。於是起來往他父親那那時因二十四節，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他們就快樂起來。那時大兒子在田裡，他回來離家不遠，聽見作樂跳舞的聲音，便叫一個仆人來問是什麼事。仆人說：你兄弟來了，你父親因為得他無災無病的回來，把肥牛宰宰了。大兒子卻生氣不肯進去，他父親就出來勸他。他對父親說：我服侍你這多年，從來沒有違背過你的命，你卻沒有給我一隻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樂。但你這個兒子和娼妓吞盡了你的產業，他一來了，你倒為他宰了肥牛犊。父親對他說：兒啊，我常和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這個兄弟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們理當歡喜快樂。今天講到的講員是我們的主任牧師陳德修牧師，天父的等待，主題是天父的等待。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Ida 姊妹可能一時興奮叫我做主任牧師我是可以說中文堂主任，但是不是主任牧師。今天已經是接近年尾了，2016年已經接近尾聲，就讓我們一同思想一個福音的信息，也都是有關跟我們教會和家庭有關的一個的信息，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浪子的一個的比喻。我們中國人有一句說話，他說浪子回頭金不換，或者有些人說知錯能改就善莫大焉，其實是一個的表達，就是表達人對能夠得到赦免的一個的盼望，也都是人對一個人願意悔改的一個的欣賞。但是我們往往發覺在現代社會裏面的情況未必是這樣，在現代社會裏面是未必能夠容忍錯誤的， 如果你是一個僱員，你是一個會計的僱員，你出了一個錯誤，計算的錯誤，令到公司損失了100万，損失了200万，我相信我們廣東話叫做即炒，即是炒魷魚，工作就沒有了。如果你是一個政治的人物，你講錯一句說話，令到你所屬於的政黨受到很大的虧損，我相信又是即炒，又是失去他領導那個的地位。我們通常說事不過三，即是說有三次機會，所以打棒球有三次擊打的一個的機會。我們小的時候，三個小個就當一個大個，然後三個大個才被趕出校，所以有很多次的機會。但是很可惜，在現代的社會裏面，很多時候我們著重叫做零容忍， Zero Tolerance， 零容忍，一次犯錯就沒有機會。例如如果你是有性歧視、性別的歧視，或者你有一些的侵打人的一些的行為，是沒有第二次機會的。社會上是人多事多，所以為了方便管理，很多時候就用零容忍這個方法。我最近看到幾個有趣的新聞，有一個新聞就是芝加哥那裡有一個叫做華盛頓小學，一個二年級的老師，他為了提高小朋友的興趣，他就將他家裡的一些工具就帶回來去課堂上面，去顯示如何去修理一些機械。但是這些工具螺絲批等等，被校長知道了之後，就說這些是攻擊性武器，如果不准學生帶回學，也都不准老師帶回學，所以沒有警告，這個老師就要扣四日的薪水。我又看到一節的新聞，就另外一間小學有一個小學三年級的學生，他在午餐的時間，這個在德州的，他午餐的時間就給一粒糖隔離的小朋友吃，因為他有這個糖，誰知就被老師發覺，最後帶到校長那裡就被判罰留堂一個星期，即是說接下來那個星期每一天放學之後他都要罰留堂。為什麼呢？原來他犯了德州的最低營養價值條例，不知道波士頓有沒有這樣的條例，即是說在小學裏面被派發的食物，無論是分享的食物被派發的食物，是要滿足到最低營養的，那粒糖呢是沒有最低營養價值，所以這個小朋友沒有警告就要去罰留堂。社會上面有這樣的情況，是零容忍的情況，但是今天我們的聖經卻是讓我們看到神作為一個更大的審判官，更有能力的審判官，他卻願意去接納我們，去饒恕我們。今天的經文記載了耶穌基督講過給我們很熟悉的一個故事，浪子的比喻。這個故事講到一個父親有兩個兒子，那個小兒子就是很頑皮的一個小兒子，他不珍惜跟父親的關係，所以就向父親要求將家產提早分了給他。分了之後他就離開了這個家庭，任意放蕩，任意花費，很快將他手上的錢就用光了，又剛剛遇上那個地方有大饑荒，所以為了生存他唯有去打工，沒什麼工作給他做，就去看豬。我們知道猶太人最怕豬的，所以他要看豬。他看到那些豬的食物他都很想吃，因為他的肚子很餓，但是老闆都不讓他，人看著他不能夠吃這個食物。在這個時間他突然間想起，我的父親家那麼溫暖，我的父親家有那麼豐富的資源，為什麼我在這裡要餓死呢？不行，我一定要起來回去我父親那裡。但是有什麼面目去見父親呢？他就想了一些台詞，這些台詞就是我對不起了，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今以後我不配做你的兒子，你就當我一個僱工，你就請我做你的工人。得到這個心裏面準備的台詞，他就有面目去回去見他的父親。 當然個故事繼續發展落去嘅時間，俾我哋睇到佢嘅父親離遠，睇到佢就跑去前邊啊，去擁抱佢，接納佢啊，翻到去啊家庭裏邊，不單冇當佢係工人啊，而且咧完全恢復翻佢兒子啊嗰個嘅地位。其實耶穌基督呢個嘅故事唔係淨係講俾猶太人聽嘅，其實係針對每一個人講，亦都唔係淨係俾嗰啲唔信嘅人去聽嘅，亦都係俾每一個信主嘅人去聽嘅。當然耶穌喺度唔係話批評我哋係一個嘅浪子啊，話咧呢度每一個人咧都係一個嘅浪子，背叛父母嘅浪子，但係佢卻指出一個事實，就係我哋每一個人都曾經或者現在仍然是離開天父的一個人。我們每一個人，無論你承認又好，你喜歡又好，你不承認又好，你不喜歡又好，我們都有一個父親。我在團契裡面曾經遇過一個青少年，他常常講到他母親對他幾咁嘅好，在家幾咁嘅負責，但是從來就沒有提他的父親。我們以為他的父親就不在這個世界上，已經可能過了身，但是後來跟他聊一下的時間，發覺原來不是，他的父親是健在的。不過這個青年人呢，他就很羞愧他有一個這樣的父親，因為他這個父親是一個花天酒地的一個父親，不顧家的一個父親，所以他長大的時間從來對他沒有好感，所以一點都不提。但是很可惜，他雖然不提，但是不能夠否認他有這個父親這個事實。我們也有一個天父，無論你喜歡他也好，你不喜歡他也好，你承認他也好，你不承認他也好，他都是我們的天父，不能夠否認這個事實。這個天父比地上的父親更加的慈愛，更加的有能力，但是他卻願意以愛的能力去愛我們，以愛去勝過他的能力，或者呢優先他那個審判的能力去愛我們，去饒恕我們。聖經告訴我們，我們對神的愛的觀念是很重要的。如果我們錯誤了這個觀念，比不相信神還更加差。再說一次，如果你不相信神，當然是很遺憾的事，但是你相信神，但是對他的愛的認識是錯誤了，可能的情況更加差。舉一個例，如果你有一個手錶，這個手錶是停了的，是不動的，這個手錶一日裡面都有兩次顯示正確的時間，一個不動的手錶，簡直是停了的手錶，一日都有兩次顯示正確的時間。但是如果你有一個手錶是動的，但是錯了成45分鐘的，這個手錶全日沒有一次是顯示正確的時間。所以意思就是說，如果我們不信神當然是不好，但是如果我們對神的慈愛是錯誤的了解，可能是更加的差。我們怎樣錯誤了解神那個的慈愛呢？就好像故事裡面這個浪子，就是往往只是想從天父的身上得到一些好處，從來沒有希望跟他建立一個更深的一個的關係，就好像這個小兒子一樣，他一心只是想得到的財產，就不想留在家跟這個父親有一個更親密的一個的關係。大兒子也一樣，我們遲些會見到大兒子其實也是在那個那些聲音好像 很空洞，不知道怎樣。大兒子也是看那個物質是比較重視過他跟父親那個的同在。有時候我們自己都是，我們重視從神那裡得到一些的好處，一些的健康，一些的知識，或者得到疾病，得到醫治，一些快樂等等。做不做這個天父的兒女不是更重要，我們放棄了我們一個高貴的一個身份， 但我哋又要解釋我哋嘅來源，因為我哋咧唔想離開咗天父，但係又要解釋我哋嗰個嘅來源，於是就情願我哋相信一啲由低級生物慢慢演變成為我哋一個低級嘅生物，去慢慢演變成為今日嗰個嘅情況。因為我哋害怕嗰啲偶像所以咧我哋就盡量嘅討好佢。要拜神啊，要拜呢啲啊，甚至咧用燒豬啊、燒雞啊咁樣去拜佢，就唔明白原來我哋有一個好似天使一樣嘅身份，我哋比暫時比天使微小一點，嗰啲牛鬼蛇神其實唔能夠侵犯我哋，但係我哋卻係因為離開咗天父嘅緣故，所以我哋就害怕以至到咧要拜呢啲嘅一啲嘅偶像。我們不知道我們能夠有永生，所以我們對將來沒有盼望，或者深信死了就一了百了，這樣就算了。原來我們不知道死了原來之後有一個更美的一個將來，就是我們能夠回到去天父的家裡面。其實地獄是人願意去的地方。為什麼我能夠這樣說呢？地獄其實是人自願去的地方，很多人就覺得地獄我不想去，但是如果我們對神的慈愛不了解，我們就變成其實是自願去的一個地方，因為我們知道地獄是神不存在，或者神的慈愛都不存在，神的管治都放棄都不存在的一個地方。所以當我們不信神的時候，或者我們不需要神的時間，其實我們是得到我們自己所想的，就是去到一個將來是神的慈愛都不存在的地方，你是完全能夠脫離到這個神給你的管治，但是那個卻是聖經告訴我們是一個地獄。所以如果這樣的角度去看的時間，地獄是我們一個自願選擇去的一個地方。其實我哋中國人，我哋都相信地獄，我哋相信咧地獄有十八層咁多嚇，都係根據你嘅罪咧，犯咗一啲乜嘢嘅惡事咧，就去到唔同層數，最差嗰啲咧就落到去十八層嗰個嘅地獄。好多人就有興趣就究竟十八層裏邊邊一層能夠去衰到點樣先至去到第十六層咧？第十七層咧等等。其實如果我們看聖經，我們發覺我們不需要知道，因為聖經告訴我們，無論我們所犯的罪無論大無論小，如果我們真心悔改相信，我們都可以得到神那個的赦免。但是如果我們不相信天父，當然我們就得不到一個的赦免。就好像這個故事裡面讓我們看到這個浪子，雖然他做錯了很多事，但是他仍然有改過自身的機會。不過如果他沒有想起原來他父親的家裏面有這麼豐富，他不願意起身回到他天父的家裏面，他仍然是一個困苦流離的人。當我們離開天父的時候，其實我們要付上很多的代價。很多人覺得生命沒有方向，找不到生命的方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們離開了天父。沒多久之前在新聞我們看到有一個快要拿到博士學位的一個學生，他自殺，他就明顯是自殺，不是有人殺他，所以他因為發現他一個的遺書，有一個遺書寫下，他的遺書基本上他就說這個世界是沒什麼意義的，在這裡讀了這麼多書，我覺得沒什麼值得去活下去，沒什麼原因是讓我覺得是值得活下去，所以不如提早結束這個生命。如果我們看一看一個受過這麼多教育的人，他都看不到人生的意義，那我們在餐館裡面做得這麼辛苦，在工廠裡面做得這麼辛苦的人，他們豈不是更加找不到人生那個的意義。其實有機會讀書是一個很幸福的事，為什麼仍然找不到人生的意義呢？因為離開了神，神是賦予這個世界意義那位的上帝，是那個創造主， 所以離開了他的時間，我們往往就找不到人生真正值得活下去的那個意義。或者大家聽過托爾斯泰這個的名字，托爾斯泰是俄國可能最出名的一個的作家，他四十歲之前呢，他就寫成一本書叫做《戰爭與和平》，或者大家中學時代看過或者未看過，這本書呢被譽為是世界名作之一。然後沒幾年之後呢，他就出版了另外一本書叫做《安娜·卡列羅娜》，亦都是一本很出名的一個的巨著。他被評為一個巨著的原因呢，因為裡面呢有560多個人物，每個人物都有細緻的一啲嘅描寫，好似我哋中國嘅《紅樓夢》咁啊，每個角色咧都有好細緻嘅描寫，啊，依啲叫做作家嘅功力，所以咧被譽為一個嘅好偉大嘅名著。但係到咗佢50歲嘅時候，佢已經係舉世知名嘅一個嘅作家，佢突然間覺得人生冇意義，佢就問佢啲嘅朋友，其他嘅作家、哲學家，佢嗰啲上流社會嗰啲人咧，就問佢究竟人生有啲咩意義咧？佢嘅朋友就盡量就到佢哋嘅思想咧，就俾佢提供一啲嘅答案，但係都唔能夠滿足托爾斯泰。佢50歲嘅時間，突然間進入一個人生嘅一個嘅低谷。喺佢事業嘅最高峰嘅時間，佢進入一個人生嘅低谷，就係佢揾唔到依一切嘅意義。佢特別講到嘅就係，我哋寫嘅嘢啊，以為自己知道一啲嘢，但係其實我哋係唔知道好多嘅嘢，所以咧佢就迷失咗方向。有一次佢喺田間嗰度嘅散步嘅時候咧，佢見到一個農夫喺烈日之下咧就好辛苦嘅耕田，咁佢就覺得唉，你睇下依個世界就係咁啦，啊依個人幾辛苦，佢為咗乜嘢咧？佢有乜意義咧？你話啊？好似隻牛咁樣喺個田裏邊工作，於是咧佢就走埋去問呢個農夫，就問佢話：佢話農夫先生，究竟你咁樣辛苦工作有乜意義咧？點知呢個農夫咧就咁樣回答佢：佢話人生嘅意義就認識上帝啊！你認識上帝就有意思啦！啊，一句説話咧，好似當頭棒喝咁樣打落去托爾斯泰嘅頭上。他就突然間記起他小時候的時候，媽媽真的帶他回教會，他真的很快樂，那時候絕對覺得人生是如花燦爛，很有意思的。在東正教會，當然他是俄國，但是他長大了之後，就是跟那些上流社會的作家一起的時間，他就放棄了，已經很久沒有回教會。但這個農夫的說話讓他再一次看到人生的意義，唔通真的要翻翻去上帝嗰度揾？於是他就再一次翻到去教會，他就寫成了一本書，叫做《懺悔錄》。我哋都知道咧，好出名的神學家奧古斯丁寫了一本叫《懺悔錄》，被譽為世界十大名著之一。他亦都寫了一篇叫做《懺悔錄》，只有92頁嘅啫，我用幾個鐘頭咧就將佢讀完。喺個書裏邊咧，佢就講咗一個故事。他話人生咧就好似我哋俾一個野獸去追，我哋喺人生遇到好多困難，被個野獸追，咁就見到有個井，於是咧就跳入個井嗰度咧，希望避過呢個嘅猛獸。但係一跳入去嘅時間，就發覺個井底咧又有另外一個猛獸等住食佢，於是咧佢就即刻唔想跌落去啦，就畫住咧生出嚟嘅一個樹枝咁樣畫住。靠住佢嘅力量咧，喺度拎住呢個樹枝。但係喺呢個時間咧，就發覺有兩隻老鼠，一隻白，一隻黑，就喺度咬嗰個樹枝喎。真係睇幾時咧咬到個樹枝支持唔到佢嘅身體咧，就跌落去就俾嗰個野獸食咗。佢就解釋呢個故事嗰個嘅意思。佢話其實人生有好多嘅困難。然後咧，最後我哋為咗逃避呢啲困難，就入個井裏邊去，或者發展我哋嘅事業啊，發展我哋嘅愛情啊等等，去逃避。 但是原來井底咧有一個叫死亡嘅猛獸咧，就等待咧吞吃我哋。於是咧，我哋盡力找住我哋可以找住嘅，就唔好跌入死亡嘅當中。但是好可惜，白老鼠代表白天，黑老鼠代表黑夜。每過一天我哋就近呢個死亡嘅猛獸一天。啊，那個故事基本上就係咁樣樣。佢話：如果我哋真係冇一個嘅盼望嘅時候，冇一個翻翻去天父嘅時候，就係落到一個咁嘅一個嘅情況。有人雖然解決咗生活所需嘅一個嘅物質嘅問題，但係從來佢唔去思想生存嘅目標，結果佢浪費咗自己嘅生命。本來應該讀書嘅時間佢唔讀書，結果咧就錯過咗好多嘅機會。有人佢應該照顧家庭，但係佢卻係花天酒地、紙醉金迷，其實亦都係由於失去咗嗰個嘅方向，唔認識我哋嘅天父。另外一啲人對前途十分嘅恐懼，究竟將來會發生咩事咧？心裏邊冇平安，於是咧就求神拜佛，甚至咧俾嗰啲茅山術士。我哋見到咧嗰啲電影明星就係咁啦，佢哋好有興趣知道我今日咁紅，但係將來仲會唔會紅咧？於是咧就請個茅山術士收你50,000蚊，收你500,000蚊，就話俾你聽咧，你將來係點樣樣？所以咧求神問卜，卻唔知道原來我哋認識天父嘅時間，一切我哋嘅前面嘅道路喺慈愛天父嗰個嘅手裏邊。如果我哋認識佢嘅時候，就可以將大大小小嘅事交託喺佢嗰個手裏邊。喺大概20多、30年前咧，我就耐唔耐咧就收到一啲信，那信咧就好模糊，嗰啲字體好模糊，咁好睇得出咧係影印嘅，而且咧影咗一次又一次，所以越影就越模糊。上邊咧大概係咁嘅意思嘅，就係話咧將會有一啲好不幸嘅事喺呢個世界裏邊去發生。所以我哋要提醒嗰啲人咧，就要及早去防備，無論係地震啊、山崩啊、水災啊等等，及早去防備。所以咧就請你就盡快影印5張，就要送出去。如果你唔送出去咧，呢個消息仲喺你嘅手上咧，你就惡運就先臨到你嗰個嘅身上。所以咧嗰啲人就一收到就趕快咧就影印出去，感謝主收到我嗰度咧，我就唔影印出去，因為我嘅前邊嘅道路喺上帝嘅手裏邊。呢啲都係朋友寄嚟嘅一啲嘅信，與其話佢係好朋友去提醒我呢啲嘅惡運就嚟嚟到，不如話佢真係唔係好夠朋友啊！將呢啲事近呢10多年咧就冇呢啲信收到啦但係我哋就收到電郵。一些相似的一些電郵或者大家都收過你收到之後盡快要送出去造福人群等等或者加上一句好像以前那樣恐嚇的一些說話原因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害怕這些好像是毫無根據的一些恐嚇呢就是說你收到不傳出去留在你的手你的惡運就臨到了這些毫無理智的一些恐懼，為什麼人 會受到他的恐嚇呢？就是因為我們離開了天父。不過當人離開天父的時間，天父沒有離開我們，聖經在這裡看到，反而他是等待我們去回到他那個身邊，再一次願意去接納我們。就好像這個故事裏面的小兒子，他當然是恨不得快點拿到天父的財產，父親的財產就離開這個家庭。但是父親很明顯，天天在門口去等候他回來，然後遠遠見到他的時間，就去將他擁抱。這個兒子呢，本來預備好的台詞呢，就是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不再配做你的儿子，下一句呢就是我只做你一个工人。但是他下一句的最后一句的台词都未念完，那个父亲已经吩咐那些仆人要将外袍给他穿，将戒指戴在指头上，将个鞋 穿在他的腳上。這些幾個的動作其實都有它的含義，總結的意思呢，就是只有家裏面的兒子，仆人是沒有這樣的權利的，穿外袍、戴戒指、穿一對鞋，沒有的，只有這個兒子才有這個的權利。所以個意思就是說，父親完全是接納了他回去恢復他兒子的身份，而且還吩咐仆人劏著牛一起的慶祝。不過這個行動卻惹來大兒子的眼紅，大兒子回到來的時間發覺這些情況，於是就大發雷霆，就說父親啊，你從來沒有劏過一隻羊俾我同我嘅朋友歡喜快樂，而家個衰仔一翻嚟，你就劏只牛啊，大宴啊群臣喺度咧啊，俾大家去食。我唔想入屋企，唔想見到呢個衰仔。我哋睇到連大兒子其實當佢咁樣講嘅時間，佢同個細仔犯咗同一個毛病。佢話：點解你俾佢只牛佢，我羊一隻都冇？就是他看父親也是錢財或者是物質的一個的來源，不是一個關係。所以他的父親其實說的就是說，你注重那個關係，你常與我同在，我的都是你的。只是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復得，所以我們歡喜快樂。那個父親再一次就好像我們的天父一樣，再一次指示給他看，你看我和你的關係應該多過你看我身上得到什麼好處的一個的事實。今天我們應該在這個故事裡面，對我們信主的人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的提醒，天父仍然在天上面等候我們回到祂的身邊。當我們有意無意去犯罪的時候，得罪了神的時候，他仍然樂意去赦免我們。還有幾個禮拜就是聖誕節了，聖誕節就是紀念耶穌來到這個世界上面降生為人，而且願意在十字架上面犧牲自己。在被釘上十字架的時候，他第一句說話竟然就是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如果這個世界能夠選擇在哪裡出世，我曾經想過，哇，如果我在李嘉誠家裡出世就好了。大家可能都發過這些夢，但是個事實就是你在某某的窮困的家庭裡面出世。如果這個世界能夠有一個人能夠選擇在哪裡出世，這個就是耶穌基督。但是他卻沒有選擇去到富貴之家出世，一出世就有權柄，就有尊貴的身份。他選擇在一個貧窮的工匠的家裏面，然後在他成長的過程亦都是一個不豐富的一個家庭，他亦都要幫助這個家庭去做工。耶穌基督選擇就是跟我們去認同，他願意去赦免我們，跟我們在一起。十字架的刑罰就是耶穌付上代價，代表著神張開那兩雙的手，接納我們那兩雙的手。這個是一個很殘酷的刑罰，因為耶穌基督知道我們受不到，我們受不到這個刑罰，所以他接受了跟神分開的懲罰。他們知道我們不能夠跟神分開，我們如果跟神分開的時間，我們叫做落地獄。剛才已經解釋過了，就是地獄是神都不看顧的地方，神的慈愛都不在那裡的一個地方。他知道我們受不到這個懲罰，他亦都不想我們受這個懲罰，所以他願意自己受這個懲罰。所以他為什麼害怕說汗好像血那樣滴下來呢？就是他自己要受與神分離這個刑罰的時間，連他都害怕起上來，但是他願意去接受。有一天神會脫去他父親的外袍，穿上審判官的外袍，去審判這個世界，去維持這個宇宙的公義。有時候我們說為什麼這個惡人做這麼多好事，做這麼多壞事，又沒有懷報的，沒有報應的，真的沒有天理了，這樣 所以人類其實是渴望有天理，神是會擔當這個角色。時間到了，他換上審判官的衣服的時間，他就要審判眾人。聖經講到每一個人在他面前，信主不信主都要接受審判。只不過信主的人，當他審判的接受審判的時候，他有耶穌基督在他的身邊做他的中保。不信主的人，他得到他的願望就是沒有耶穌基督在他身邊，他根本不需要耶穌基督，所以沒有耶穌在他的身邊，他就要直接面對這個宇宙的審判官。所以如果我們今天有未信主的朋友在我們當中，我就好像這個父親一樣，邀請大家回到去天父那個的身邊，因為天父正在等候我們。如果我們的家人是未信主的，我們心裡面很焦急，甚至我們覺得個機會很渺茫，但是大家不要放棄，因為天父都沒有放棄，天父仍然等待著你認為很難信主的家人他回轉。有一天可能他真的好像浪子一樣，讓思想到你傳過給他的福音的時間，他願意回到天父的身邊，所以不要放棄。另外一方面，我們自己其實很多時候都會成為浪子，我們追求世界的享樂，我們離開了那個屬靈那個的生活，但是神仍然沒有放棄我們。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正在是過一個不是很十合神心意的生活，我們覺得很羞愧，很難去面對這個神的時間，如果我們願意再一次起來回到去神的面前，神仍然願意去赦免我們。或者我們也都很難過，有些昔日跟我們一起崇拜跟我們一起侍奉的弟兄姊妹，今天已經不再回教會了，今天已經甚至連提起神他都 不想的時候，我們不用難過，我們繼續應該為他們祈禱，因為連他們神都未放棄。有一個故事講到在英國有一個父親，他是一個不好的父親，他厭倦他的家庭，他厭倦家庭帶來給他的責任，所以他拋棄他的妻子，拋棄了兒子，去搬到另外一個城市去居住。認識他的朋友，認識他的親人都勸他，一次又一次勸他，你回家吧，你為什麼要搞成這樣呢？一次又一次的拒絕。但是他被拋棄的兒子漸漸長大，當時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這個兒子就去當兵，當兵去保衛英國，抵抗德國那個的侵略。但是很可惜，在這次戰役裏面，這個兒子呢就喪生了，為國捐軀。當這個消息傳到這個父親的耳中的時候，他突然間很羞愧，他覺得這個兒子為國捐軀的時間，他卻是花天酒地拋妻棄兒，所以他很慚愧，他終於鼓起勇氣，他回家。回家去到家的時間，就看到他的兒子的相，穿著一個士兵的衣服，他就整個倒下來，他就哭，他就說出這句說話，他說，兒子啊，難道真的要你的死亡才將我帶回到你家嗎？其實這個故事跟我們今天講的很有關。今天神也都將他的兒子奉獻了出來，他兒子的死亡能不能夠將我們再一次帶回家呢？所以弟兄姊妹，無論是未信主的朋友，或者我們未信主的家人，無論是我們自己，或者是跟我們一起行走天家的道路，現在已經退後不再跟我們在一起的所有的剛才講過的人，天父都仍然等待，不要放棄。因為我們確信一點，就是這個世界不能夠提供天父的慈愛，天父的慈愛仍然是能夠吸引浪子 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一起，我们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常常给我们有机会能够回到你的身边。我们曾经，我们信主的曾经回过来，但是有时候我们又再离开，我们对你的认识可能